西方缺纸，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掀开文本第35页，请看第46段啊。身口意耶，悉弥陀啊。这是觉明妙行菩萨给陈大新居士的一段开始啊。那么我们要注意了啊，每这八个人实际上都是八种不同的根基的众生啊，也是我们一切敬业修行人的一些代表啊。所以对陈大新的开始，实际上也就是对我们每个人的开始。陈大新身上在修行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也许我们同样存在啊。那么这些我们可以把自己放进去来看啊。菩萨对陈大新说，你啊，自这个修行以来，这个道念是增加了不少啊。道念，这个道就是佛道、出离道、清净道啊，具体道净土法门就是阿弥陀佛名号的念头增加了，夜里娑婆心求极乐的心增加了啊。但是啊，同时世间的念头也不减啊，也没有减少多少。这就是道念和世念齐头并进啊。世间的念头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名利哦啊，这些功名利禄哦，五欲六尘哦，恩恩怨怨哦，人我是非哦，这些都是世间的念头，也并没有减少多少啊。这也许就是我们啊念佛人的普遍心态啊，贪嗔痴还是仍存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明辨清楚，我们都有我执哦啊，有我执呢，有我见，有身见啊。这个顺着我们来的就高兴，不顺着我们来的逆缘就憎恨啊。有一种人我是非的强烈的心啊，这就是人我相啊，众生的这个普遍的毛病啊。名利相啊，不是为名就是为利啊，天下熙熙，唯有名利二字概述啊。一切众生行为动作，无非是名和利来推动啊。所以这些常常表达在我们的心理和行为上啊。嗔喜相，嗔就是一种情绪啊，常常有怨恨的心，或者啊，碰到高兴的、得利益的，就是喜悦的心啊，喜形于色，或者怒啊，怒容满面，这些都是当下境界一现前，他马上做出的反应，这叫唯识学说的率尔心，马上现前的就是这样的对逆境、顺境的一种情绪上的反应啊。那么这些，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如果在我们的身业上把它表现出来啊，这就是被五欲六尘的网给它牵连住了啊，打不开了啊。 不仅在身业上表现出来，你就在心里念头上略微带到一些人我的念头、名利的念头、称喜的念头，这都属于障道的因缘啊。所以修行最本源的还要在念头上把这些人我名利称喜把它啊清除掉，这样我们本有的啊法道才会现前。所以菩萨开示，你必须要明白这一点，汝需要明白啊，做功夫要在心行上去啊检点啊。那么怎样去对治这些人我相、名利相、称喜相呢啊？那么下面开出的药方就是，你只要做到身业礼拜阿弥陀佛，口业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意业来思维阿弥陀佛的名号、本愿、光明、功德啊，这就是身口意三业都完全以阿弥陀佛的名号、相好、光明、愿力作为所缘之境啊。在这过程当中不涉及到一分一毫的啊其他的想法念头啊，这样就这个以名号、支持名号来洗涤我们的内心，洗浊垢污，显明清白啊。所以这佛号如清水珠啊，就能使我们浊染的心啊慢慢的澄清啊。如果这样久久，就能打破三界五欲六尘的罗网啊，直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这里啊菩萨又特别强调，汝需要明白这个道理，两重的来强调。好，那么这种开示实际上我们可以思维到，观经里面讲缘发三心即得往生，第一就谈自诚心，自诚心的问题。那么这一段开示实际上就是对自诚心具体内涵的全析哦。啊，这个善导大师在《观经释帖疏》对这个自诚心也是从这个角度加以阐发的。啊，就什么叫自诚心？自诚心就是真实心。啊，它所阐明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切众生身口意三业，他所修的信解和行持必须是从真实心里面做出来的，他的信解也是从内心深处有这种相信、有这种理解，他的行持也是真实心里面行出来的啊，这样他的内外就一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表面上好像很相信、很精进，实际上里面是虚假的啊。所以善导大师特别开示，不得外现贤善精进之相啊，不能表面上表现着你很善良、很有贤德、很精进修行的样子，但是内心却是虚假的、不相应的啊，充满着贪嗔的烦恼，充满着邪伪之心啊，举心动念都是骗人的啊，作秀的、摆架子的，这是奸诈百端啊，奸诈百端那个啊，内心充满着恶念，表现出来的行为就像蛇蝎一样的具有毒素啊。如果这样的存心，你就虽能身口意三业也在修行，但你的心不相应，这个善就叫杂毒之善。啊，又叫虚假之行，就不叫真实的敬业啊。 如果以这样的虚假的心来修行，啊，纵然是啊这个如旧头然的这样的一个修行，也啊称为杂毒之善。你用这个掺杂着毒素的心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不可以的，啊，不能成就的。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的名号是真实心所接近出来的，阿弥陀佛名号所内聚的佛的功德是他在无央数劫行菩萨大恨的过程当中，乃至一念一刹那啊，法藏菩萨三业所修都是从真实心里面做出来的。所以名号的功德的内涵，他的奢施施舍，他的手段，他的目的，全都贯穿着真实的特点啊。那么我们想念佛往生，主要看能不能感应道教啊。那所感的全体是真实，那么我们能啊所因的是真实，我们能感的也一定要真实。只有真实跟真实才能沟通，你虚假跟真实就沟通不了啊。所以为什么这个净土法门特别把至诚心把它这个放在首位啊，包括印光大师不断的讲这个念修净土法门没有什么其他的诀窍，唯一的一个诀窍就是诚和恭敬，诚敬两个字啊。你只有诚敬心，你这个才跟弥陀的名号功德愿力净土能够相应。如果是虚假就一点都不相应，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所以我们就在日常的生活修行当中要持戒啊，止一切恶啊，那个修一切善，也都要在真实心里面做出来。不管是在公众场合还是在自己疗房面对自己的时候都要真实啊，不能当作大众的别人有别人在场的时候表现的好像真实样子，自己一个人就是肆无忌惮啊。所以你有这样的心，有至诚心，他能做到慎独哦，他才能做到自律哦啊。这慎独自律也是建立在因果的法则的基础上的啊。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举心动念啊，我们与俱生神都会知道，天龙八部都会知道，佛菩萨六种神通具足也会了了明白啊。所以不能自欺，一定要真实啊。净土法门能不能成就，实际上就取决于至诚心啊。十八愿十生都能往生，但是它的前提要有至诚心，至心信要于生无过乃至十念。用虚假的心去念，你就是别说十生，你就念啊一千万几个亿也往生不了，因为虚假的心跟真实的心不相应啊。那这一点实际上对末法众生来说是很有挑战性的，很难的。现在我们在这样的社会大染缸里面被染的习气很重啊，多少人都在说假话，都在做假的啊，假的一套东西，所以他在这里自己熏习惯了，也就情不自禁的会说假话，做表面文章，所以在修行上他也会有这样的习气。只要一有这样的习气，你就很难成功哦。啊，这个什么事情都好骗，你临终的时候你的功夫怎么样，能不能跟佛相应，这个是一点都掺不了假的啊。天下什么事都可以作秀，唯有这个修行能不能了生死，是不是真实，这桩事情是做不了秀的，是掺不得点假的啊。 所以这个都要在念头当中要了解这个问题啊，要明白啊，我们要至诚心的啊，身口意三业细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和功德啊。好，下面请看第47段，疑问脱轮回之法啊，就劝你应该要问一问一个大的问题，怎么了脱轮回之苦这个方法啊？这是针对什么来说的呢？当时有人在灵坛了，他问菩萨问什么呢？问终身啊，终身就是问自己的命运，我的命怎么样啊？有没有财啊？活多长寿命啊？啊，等等这些啊，问这个，这叫祸福。吉凶啊，所以觉命菩萨针对这个说，你要问终身的命运吗？啊，我这里可没有断终身的法啊。为什么呢？因为啊，菩萨无量劫修行不曾学到这件事情啊。意思就是说，菩萨自利利他的菩萨道是要解决人生当中最终极的问题，了脱生死轮回之苦啊，成就自性本具的佛性，这才是惠以众生真实之力的大事啊。现在一般的人，他由于这种世间的心很重，看不破世间的命运的好坏，都是梦幻泡影啊，这就是愚痴啊，所以他就必然就喜欢问这些命运的情况啊。所以你看佛门里面寺院为什么抽签算卦啊，那么多人啊，这个啊非常热衷啊，是啊最跑火的地方啊。那有的寺院呢也用这个来谋取寺院的啊这个利益啊，甚至还故意，现在有些地方的这个旅游团队跟这些所谓的这个旅游的寺院就搞成一个商业链呢，就是哎带了一个旅游团来，故意到个寺院啊，哎有一个大师啊，那个大师在那，或者上师个大师，一个他就这个上师就在那里给他算一算啊，弄一弄，说说他的终身命运啊，说完了之后，旁边的那个导游就说：“哎呀，说得很好啊，大师竟然说的，你们也做点功德吧。”啊，那人家就不好意思，就做功德咯啊，或者几百块，甚至几千块哦啊。那么甚至他们串起来，实际这个所谓的大师，他也并没有什么宿命通，什么也算不准。那个导游呢，就在提前会把这些游客的基本情况、家庭背景啊、身体情况也知道，先提前告诉这个所谓的大师啊。这个大师了解这个信息，跟人家讲，哎，讲的那么回事，好像是真的似的啊，搞得人家就更相信，都掏钱。现在把这个都搞成一个商业链了啊。所以但是这个事情搞了这么多年，但是还是生意很跑火，这就是由于一般的人都很愚痴，他喜欢问这些东西啊。所以实际上这个在佛法正法里面，你这个算卦呀、算命啊、抽签啊，这些都是一邪命的五种邪命之一，是不许可的，是犯戒的行为的啊，不能用这个去谋财的啊。所以你看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在这里就很直截了当说，你问这个东西你这太愚痴了啊，终身也不过如此嘛，你问他有什么利益呢？啊，你活100岁跟你活70岁又有什么差别呢？啊，你的财富的多少，最终你临死一点都带不走。啊，再加上人的一生的命运，确实是有命运，这就好像这个看电影一样的啊，这个一摸一摸下去，既然他会这么演过来。 你提前知道他的结局又有什么意思呢？啊，你就顺着他的过嘛，啊。但是你要关心你最应该关心的问题，所以菩萨说，你为什么不问问你的头发也快白了，啊，脸面上的皱纹也多了，啊，身子骨也软了，啊，死亡无常很快就要到了，啊，很快就要到了，你就到阎罗大王面前接受阎罗王的审判了。阎罗王那个旁边有个孽镜，啊，那个孽镜一照，你一生行为造作啊，善恶业乃至举行动念都在孽镜里面照的一清二楚，啊，这时候面对你一生的行为，你造孽这么多，阎罗王就得把桌子一拍，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那样，你怎么辩解，啊，怎么抵得上用一年半月来辩，啊，在这样的恶业面前，你怎么避免到下地狱遭受苦刑的那种披枷带锁的结局，啊，这个菩萨讲这个是非常严峻的。你不问问你身上的恶业这么多，即将要到地狱里面去，你怎么避免下地狱的果报？你不问问这个，你还问你能活多长寿命，有多少钱啊？我一年一年的八字流年怎么排？你问这些干嘛？啊，所以重要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去问问？啊，这就向我们点示，我们生命当中关心的终极关怀，直指生命的大事，你要生脱死，轮回之大事，不要在那些人天福报这些小枝节上去浪费自己的光阴，啊，因为那些都是不真实的，都是一个接一个梦，啊，梦幻泡影的事情，好也好，坏也好，都是假的。为什么不关心真实的事情？啊，那这里跟前面这个来看，这个菩萨处处指点，要把这个道念升起来，啊，道念升起来，他马上行为就不一样了，就不再像原来这样的因循苟且啊去过日子了，就得要奋发起来啊，在道业上专注他余下的生命喽，啊。这个莲池大师在他的《诸创随笔》里面，他写的一个啊，他同时代的一个故事，啊，叫《今日方贤》，啊，《今日方贤》，说杭州有一个啊，一个中年人啊，他脸上长了点麻子，姓鲁，大家就叫他鲁麻子，可能青年中年都忙于事业哦。啊，等到中年啊，一天他把子女都集中起来了，说我现在世间的事情都做完了，啊，这个女儿嫁出去了，儿子啊娶亲结婚了，啊，这些事情都完成了，你们子女呢，你们也都可以自立了。那我现在要求贤，我将求贤。他怎么求贤呢？他有个特别的做法，叫子女把棺材打好，把这个丧事啊，就是死亡的丧事，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准备好就在那一天就出殡。啊，让子女都披麻戴孝啊，引着这个棺材啊，自己在后面呢啊坐着轿子啊，就是让子女做一个把自己送殡的场面 然后他在西湖有一做了一个别墅啊，别墅，他就全家人把他棺材送过去之后，他把棺材放在别墅的一个庭院的中间啊，就跟子女说，好，就算你出兵把我送到这里了，送到这里你们都回家了，我再也不回家了，你们也不要过来了，就当我死了啊。所以在门口搞啊，这个写了四个字，今日方贤啊，带着棺材在那里开始修行啊，一辈子再也不回家，不到城里去啊。这就是他啊，生死心切，真的要办成这个事情，就得要动真格的，要在心理上跟家人跟亲属都化解，今日方显，我再也不管世间任何事情了，就是修行啊。由这件事情，莲池大师非常感慨，发了个议论啊，他主要是对出家人发的啊，出家者本闲也，本来是很闲旷的，但是看看呢，反而出了家还这么劳心苦志，还这么奔走名利啊，每天忙得不得了啊，每天忙于名利而不知道休息。你对比一下，人家一个居士中年人都今日方闲，你一个出家人天天去忙于名利，还忙得这个啊头转。那你可能在你的疗房要写一个，写四个字，今日方忙，那不是今日方闲了，今日方忙，忙叨叨啊。所以这些都要我们引起警觉啊，我们啊一定时时关心生死之大事，世间的名闻利养的心要让他放下啊。虽然有些同法度生的事情也不要执着随份随缘的去做，还要更多的关注自己啊敬业能否往生之大事啊，身口意三业都要念之在之，这个大事在我们内心，把世间的念头要逐步的洗涤干净，这样才能冲破三界六道长久轮回的铁网啊，蒙佛慈力加持，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我们最要明白最要办的一件大事。好，南无阿弥陀佛。西方缺子，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第36页啊，第48段，万缘放下，求度生死啊。那么这一段开示也是结合一个比丘啊，法缘啊，他修弥陀忏，在个忏期里面应该怎么修行，有些什么心态啊，做一种啊比较具体的啊这种啊修行方法的开始。法缘比丘他准备啊接其礼弥陀忏啊，这个接其就是科取取证了啊，在净土法门当中啊，接其一般有七七49天啊，或者10天，或者7日7夜啊，这都属于接其的期限。他在这个接其期间准备做一个什么修行呢？准备来礼弥陀忏啊。这个弥陀忏就是又叫净土忏。是这个宋代啊， 这个慈云忏祖，慈云尊师忏祖所撰集的啊，在我们净土十要里面也被偶一大师选进了十要啊，全称叫往生净土忏愿仪啊，这个一般就称为净土忏或者叫弥陀忏啊。这个法缘比丘想在这个揭起米弥净土忏，首先就来求请菩萨开示怎么来做这么一个忏法啊。觉明妙心菩萨就说啊，这个弥陀忏是近代慈云忏祖所集啊，这个由于菩萨在做开示的时候是在明末的时候啊，那么近代也就是啊，这个指宋代啊，慈云尊师忏祖大家啊应该要有所了解。他是浙江台州宁海人啊，这个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祖师大德啊，他这个出生就来历不凡了啊，他的母亲筑梦，梦中是咽下一颗明珠啊，而生下了尊师尊者啊，以后出家开始学戒律啊，以后专攻天台戒法啊，天台教法，跟净土法门很有因缘，所以他常常行波州三昧啊，在行波州三昧的时候啊，整个的就累得吐血，两脚都皮肤都裂开了啊，在这样的一个艰苦非常辛苦的时候，他并没有退转啊，宁死不退哦啊，发了那个啊这个誓死的大愿啊，最后啊就啊感得观音菩萨垂手啊，这个指他的口，引出了几条虫啊，又指端呢，菩萨指端又出甘露来啊灌他的口中，所以他尊师大师呢就觉得身心清凉啊，所以身心上的病苦顿然消失啊。那么这样的波州三昧出来之后，他的头顶呢都高出了一寸左右啊，声音都有变化，声如洪钟啊，辩才无碍啊，是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修行哦啊，有感应啊，这样的一个大德啊。以后这个感得这个朝中的这些大臣的啊这样的护法，当时地方官员有个叫钦若的啊，就把他的德行向皇帝啊做了啊这个啊这个奏请啊，皇帝就赐号叫他慈云啊，这个是皇帝的赐号，慈云尊师啊。那么这个西湖作为放生池，也是慈云尊师大师的功劳啊。他想到天台的智者大师沿海地区那么多放生的地方，所以他也啊向朝廷祈请，把西湖作为放生池啊。所以从宋代以来，这个西湖历来都是放生池，是来自于慈云尊师啊。那么这个弥陀忏是这个慈云大师哦啊结集净土中的经论啊，结合天台的啊圆融三观、一心三观的理念啊，以净土为指归来建立的一个忏法啊，其目的就是消孽障、破无明、忏除五逆十恶的重罪啊，现前成就念佛三昧啊，临终感通佛菩萨啊， 这个受受接引得不退转啊，是这样的。如果有这样的目的，慈云真者说你就应当修行这个忏法啊。这个忏法是净土经论啊所建立的，所以它建立的十科啊，大家可以看看十科，然后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要严禁道场，要选一个好的处所啊，地面的泥土各方面都得要很干净，要结界，要香花床幡来装饰啊。第二呢，就是明方便法啊，因为这个忏法它不是一个人的，而是要几个人，大概不超过十人之内为人数最佳啊。所以呢，你在进入这样的一个忏法的道场之前啊，你可以在其他地方身心要啊做些预热活动啊，就是身心要放下对粗重的欲望，要呵斥啊，对属忏的啊这个忏仪文具要熟悉，有些要背诵下来，这就是明方便法啊。那么第三就是啊，阐明正修之意啊，就是你在这里还是要奉行像天亲菩萨那个五念行法啊，尤其注重发菩提心啊，这是正修之意啊。第四是烧香散花啊，对这个道场佛菩萨，你都要表明你的恭敬心，烧香散花啊。烧香散花之后，第五就是离情法啊，就是一心奉请佛菩萨来光临这个啊忏法的道场啊，像释自在王如来啊，啊法藏菩萨以前的啊五十三尊古佛呀，啊释迦牟尼佛呀，法藏菩萨呀等等，这些就是包括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清净大海众菩萨，就是离情这个跟净土法门相关的这些佛菩萨过来啊。离情过来之后，第六就是赞叹啊，赞叹这些佛菩萨的身口意三业啊，以及自行化他的功德啊，赞叹。第七就是礼佛法，就是开始顶礼所请过来的佛陀啊，要口为心念，是我的大慈悲父，就在我的面前啊，要自称顶礼啊。第八呢，就是忏愿法啊，这可能是这里面的核心内容啊，就是忏悔自己多生多劫身口意三业啊。忏悔法之后，要劝请啊诸佛菩萨转法轮啊，随喜十方三世诸佛的功德啊，最后是回向啊这些啊这个忏愿的功德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回向啊。做完这个就开始啊旋绕诵经法。旋绕诵经法就是你这个啊，就是绕三圈啊，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尊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还就是这样念，都念这些旋转的念啊。好，念完这些经行之后，就最后一项就是坐禅法。这时候你就在禅担上好好的面息而坐啊，坐禅啊。坐禅这里谈到两种坐法啊，第一种是普观想，按照观经的那种啊方法啊，观想自己坐在莲花上，捉莲花开想，捉莲花合想，莲花开始有五百丝光啊照住身上之想啊，就是普观想。在第二个就是观想阿弥陀佛坐在莲花上，主要细心观想阿弥陀佛的白毫像啊，白毫光啊，这样的一个啊坐禅法啊。所以这种内容就是慈云尊师忏主属集，它里面具足事一心和理一心啊。事一心就是专于一事， 什么叫专业意识呢？啊，当你礼佛的时候，就不要做其他事情，也不念其他的，就专门礼佛。啊，你礼四自在王佛的时候，心为口念就是南无啊，这个一心顶礼四自在王如来。啊，前面还在观想自己的身像一颗摩尼珠，啊，四自在王佛也像一颗摩尼珠，交光互应，啊，这个我在佛心中拜佛，佛在我心中接受我的礼拜，啊，还也可以做这种观想，啊，但是你在礼佛的时候就专门做礼佛的事情，专门礼佛。你诵经的时候专门诵经，行道你称念佛号就专门称念佛号。这叫事一心啊。那么理一心呢，啊，就是你在做这些行走坐卧佛事的时候，虽能在啊行走坐卧礼佛坐禅等等，你要当下用一心三观观想它啊当下的空性啊无性啊。那么真观就是观一尘一花一色啊，无非就是缘起性空啊，真啊，真如离体啊，这离体不生不灭，是法界啊一相，一相是无相，无相是平等相啊，这样就如法界所系缘观照啊，这就是四相不生，展落虚空，这就是理一心。这个忏法是让住这个忏法的人要啊得到事理心，但是这个理心是很难一下子获得的啊，所以就要借助方便修行方法啊，外面就是身口意要勤修这样的忏悔之法啊，前面讲的供养啊、礼请啊、赞叹呐、啊。啊，忏悔呀、啊、随喜呀、啊，这些就外则勤修忏法，啊，以除多生多劫的孽障，啊，这个为什么我们要修这个忏法？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啊，就是就像普贤菩萨在十大愿王所说，一个菩萨要关照自己，无量劫以来，啊，由贪嗔痴鼓动身口意三业，所造恶业无量无边。如果这些恶业有体相的话，啊，尽虚空，容纳不了，啊，所以我们是这么多孽障的一个生死凡夫，就因为孽障太重，我们自信的，啊，如来的性德智慧不能现前，啊，所以就要以这个忏法，仰靠佛菩萨的加披之力，来除去我们多生多劫的孽障，啊，这外则勤修忏法。内则依理修观，啊，依照教理来修一心三观，啊，空观、假观、中观，啊，那使我们当下这一念，这个像心猿意马的狂心，来渐渐的啊，能够平静下来，啊，能够与啊佛的智慧相应，啊，能够得到事一心乃至理一心，啊。如果得到事离心，我们就能够入道，啊，入到平等道、清净道，啊，实相道，啊，这是啊，觉明妙心菩萨把修弥陀忏的啊一些最主要的啊核心内容，向法缘比丘做了一个介绍。那么同时开示他。你现在什么心态呢？啊，就是你如果你在这个修忏法的期间，啊，要这个就是不要去管是为自己修行还是为施主修行，也不管时间是久是久长还是不久长，啊，这些外面不相干的事情你不要去动念头，啊，你当下要关注你啊。自己的身心念头里面有无量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啊，抓住现前一念，扫除烦恼习气，啊，把身心上的那种挚爱把它荡开，啊， 并且要发一个大的誓愿啊，如果不能成就三昧啊，这个正定正修的话，就誓不休息便了。啊，就是不睡觉。啊，你看这个古人这几句很平常的话，但要多么大的气概才能做得到。啊，实际上这也就是觉明妙心菩萨的经验之谈。啊，他在进明地那一世做一个贫子生啊，贫穷的人，感觉人生太苦，一定要求解脱，闻到念佛法门，他就开始来七日七夜念佛。这个七日七夜念佛，他就真的就是事成念佛三昧，是不休息的。啊，他是发誓不休息，一定要成就念佛三昧，终于见到了阿弥陀佛。啊，所以他在进明的时候得念佛三昧，在75岁的时候就成就往生。往生西方净土之后，又不断的来到这个世间，以种种身份来传播净土法门。啊，所以你要得到念佛三昧，你没有那种誓不休息的这种气概，那是得不到的。啊，所以现在对我们这个为什么修行很难成就，烦恼重。啊，一念佛就昏沉，啊，一昏沉就控制不了，啊，想一想拉倒吧，正好昏沉还能够睡一觉，啊，睡得很美，啊，它是这样的，啊，你看我们这个昼夜念佛里面，到晚上基本上就会缩水很多人，他们都到哪去了？啊，都跑去睡觉去了，啊，还有很多10年100万佛号闭关，虽然有不少精进的，但我们也知道也有不少是懈怠的，啊。他发表体会的时候不好说啊，人家最后跟别人说你10天怎么样？哎，我10天很有收获，睡得很好啊，这个胖了好几斤啊，你看看官方里面，那当然这个无忧无虑，给你送饭去，你又啊睡个8个小时、10个小时，大家都管不了你啊。这个东西，但是你想得法上的利益，你这种自欺欺人的行为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觉明妙心菩萨在说，你现在虽能在你的原来的道场啊过得很舒服，也很有规模啊，但它并不是一个修行的地面啊。这里面都是觉明妙心菩萨看得很清楚了，天眼圆明了。啊，确实就像我们现在有些道场，可能它的硬件设备都很好等等，但是它没有氛围，它没有修道人的这种精神气概，它没有道场天龙护法的加持力，所以它就不是修行的地面。啊，所以就告诉他，你不一定要依照那个地方，既然不是修行地面，你一定要有一种气概啊，你就真正把修行落实在你的心地当中，万缘放下。万缘放下，怎么万缘放下？不要考虑衣食的问题，衣钵衣于十方，衣十方衣钵千家饭呐，孤身万里游啊！啊，你不要一听一个真修行人还想到，哎呀，我这个饭啊，谁来给我提供啊？啊，你这个就做好饿死的准备。但是你真正修行就会有感得护法啊，所以你不要去考虑这个饮食的问题，也不要考虑你在哪住的问题啊。佛陀在世的时候给我们示现一个很好的榜样啊，这个三衣一钵，树下一叙，就在树下打坐。你说当一个修行人在树下打坐，以天地作为他的房奴的话，他这个种清净解脱到什么程度？啊，所以一身体依于大地，啊，就是把这个生存的这个资生用具等等全都放下，啊，这样真真切切求度生死，啊，万缘放下，这么艰苦修行，为什么？就是要度脱轮回生死之大苦。 不是求人天福报的。一个修行人，你不是为了了生脱死，你还去谈什么呢？啊，只有了生脱死、圆证自性本具的佛性，这才是正修行之法。啊，所以我们就会听到那些人间佛教、人间净土讲的冠冕堂皇，但是整个的就指向人间，没有指向出世间的超越意象，这里面是会有问题的。啊，所以菩萨进一步开示，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啊，求度生死的心态是要大丈夫气概，这叫死其败劣啊，你闭关。你就做好把生死、把生命作为赌注的程度，啊，不成功变成人，啊，轻生是尘，重法如山喽，啊，把这个身体看成是尘埃一样的，啊，这样的一个啊，这个置生死于度外的这样的一个修行，你才能有几分相应，啊，确实你要做一个大的修行。开始都要发大的誓愿的，啊，发大的誓愿就是发的大的誓愿就是拿生命作为对决的一个条件，啊，这么一个坚固的修行，如果我退转，我就粉身碎骨都不能退转，把生命作为赌注，这样在关键时刻你才能顶得住，你才能冲得上去，你才能度过种种的障难。啊，如果你这种刚勇的精神一下出不来，那这个烦恼习气完全把我们控制住了，你根本就没办法冲破它。啊，所以如果没有这种心态，只是说在三年的忏期里面，他用了三年准备来做这个忏法，但是对整个的生命来说也是短暂的，区区三年的忏期。你这里面又夹杂着一些世故的东西啊，如果这样你想成就往生的净业，想了生脱死，这是不可能的啊。这种不可能就好像你啊，现在很饥饿啊，很饥饿怎么求饱呢？啊，你就吸风吞雾来求啊饮食上的饱足，世间上绝对没有这件事情的。所以觉明菩萨就告诉法缘比丘，你千万不要做这个大愚痴之想啊！大愚痴之想，你想吞风吸雾，吸风吞雾来求饱，这就一其结果一定是动内而死啊！你因地不争，果遭逾矩啊！所以这些这个修行办道，还是跟前面讲的，一定要真诚心，非常实在啊！说得了一丈，不如行得了一寸啊！他都要踏踏实实的把它展示出来的啊，不是在这里投机取巧、排场作秀所能解决问题的啊。所以通过这一段你看的忏除，我们当我们夹杂着事故啊，泛泛悠悠啊，不能妄言放下，这些都是我们的业障，都是我们要忏悔的范围之内啊。在五浊恶世，真的我们举心动念、行为造作，都在造下无量无边的恶业。所以我们啊，这段开始也告诉我们，我们有时候也可以修下慈云忏主的净土忏啊，这个借助啊外则勤修忏法啊，消除啊这个或多或少的孽障啊，能够精勤念佛啊，这个佛号实际上里面也有忏除罪孽的很大的功能作用啊，自心称念一声阿弥陀佛名号，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所以这些啊都告诉我们啊，一定要在心性上真修实干啊，不要去 摆架子，不要作秀啊，只有真诚，只有老实，才能得上法上的利益啊。这就是万缘放下，求度生死这段开示给我们传达的慈悲的信息。好，南无阿弥陀佛。